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，那里说到以色列人要求立王，这个呼声已经酝酿了很久，直到撒母耳立他两个不孝的儿子为士师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趁着机会提出来。他们认为撒母耳年纪老迈了，儿子又不好，以至于后继无人，所以他们就要主张立个王来治理他们。以色列人这样的要求，在神看来，他们是厌弃神的表现。然而，神仍然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虽然这并不是神的心意，但是神也顺了百姓的请求，而且给了一个他们自己所喜悦的王。我们看见，在立王的事上，神是百般的迁就了他自己的百姓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21节的经文。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扫罗这几句话跟士师基甸所说的十分相似，他讲的非常的谦卑。在士师记第六章15节记载，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基甸说，我是一个这样卑微的人，他所说的是真话。基甸天生胆怯，怕事又懦弱，他害怕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，所以他不敢出来。这是因为当时的处境十分的危险。但是扫罗怕什么呢？扫罗是没有原因害怕的，当时又不是打仗，他在一个很舒适很安全的环境之下生活，为父亲看驴，过的是悠闲的生活。所以扫罗的自谦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，也可以说是虚假的，不是真的谦卑。 可能在扫罗的内心想着说，我正是你们众望所归的王，这个位置是非我莫属了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九章第22节的经文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，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首位，客约有30个人。撒母耳不单是立扫罗一个人为领袖，他也让扫罗有他自己的智囊团，这是一群属于领导级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九章23到27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厨医说，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。厨医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说，这是所留下的，放在你面前吃吧，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。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，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，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。次日清早起来，黎明的时候，扫罗在房顶上，撒母耳呼叫他说，起来吧，我好送你回去。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，二人下到城角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要吩咐仆人先走，仆人就先走了，你且站在这里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。这是他们当时做事的一种方法。扫罗和撒母耳当日一同吃饭，大家已经有了一个会议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一节。撒母耳拿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撒母耳膏扫罗为王，并且与他亲嘴，这是表示他对扫罗的爱戴、欣赏和拥护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二节，就是撒母记上第十章第二节的经文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吾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前面我们讲过，扫罗的父亲基士因为失了一头驴，所以就派他儿子扫罗出去寻找，但是扫罗迟迟没有回来，基士反而担心，恐怕连他的儿子也失去了。谁知道扫罗在这时候正式接受撒母耳的膏力，要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的王呢？撒母耳在靠近拉杰坟墓的地方膏力了扫罗，这就是伯利恒附近便雅悯的境内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，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皮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腓力士人的防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这是扫罗在回城之上一路所遇见的事，撒母耳预先的告诉他了。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记上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 你要变为新人。也许我们会问，扫罗得救了吗？这一节的经文不是扫罗得救的证明吗？当然，这不是最后的证明，而且从扫罗后来表现当中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扫罗是没有得救的。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绝不会做出像扫罗所做那样的事。然而有人可能会说，既然扫罗是没有得救的，那么为什么神的灵会感动他，使他受感说话呢？不错，圣经的确记载了神的灵感动他，但这并不是得救与否的证据。旧约的先知巴兰，他不也是有神的灵感动吗？但是他所做的偏偏却是与神为敌，就是在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中，不是也有犹大吗？当耶稣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，门徒不也是会行神迹吗？相信犹大也必然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他也跟他们一起工作，一起行神迹。但是犹大得救了吗？这问题我们自然会有肯定的答案，犹大是灭亡之子。因此让我们不要单凭着某一些表面的迹象就作为最后的判断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九节的经文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神就赐他一个新心，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撒母耳显然十分满意扫罗，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人才，好的领袖。然而先知的感觉有时候也可能是错的，正如先知拿单叫大卫为神筑殿一样，拿单的决定也是错的，所以神后来亲自介入，拿单也就连忙的纠正他自己的错误。同样的，撒母耳对于扫罗的看法也是错的，他所看见的所欣赏的只是扫罗外表的英俊高大健壮而已，但是扫罗并不是神心目中所要的王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。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遇见他，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呢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神的灵降在扫罗身上，令他受感说话像先知那样，所有以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如今的表现，都察觉到有不寻常的事发生。他们彼此对问说，扫罗不也列在先知中吗？其实这是神给扫罗的一个机会。神虽然不是要拣选他，但是神也没有弃绝他，只可惜扫罗自己放弃了神的机会罢了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六节，扫罗对他叔叔说，他明明的告诉我们女已经找着了，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，扫罗却没有告诉他叔叔。扫罗在时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，他保持缄默，没有把所经过的事说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对他们说，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求你立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我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当以色列人要求神允准他们立王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已经转向人而远离了神，这是十分明显的。我们要小心，当我们爱慕人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就是背向神了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十章21、22两节的经文。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，就扯出马特利族，从其中又扯出基士的儿子扫罗，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，就问耶和华说，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具中了。当撒母耳要在百姓的面前公开的介绍扫罗的时候，他们却是找不着扫罗。这个高个子就好像小孩子那样，他躲起来了，别人找不到他。扫罗的行为说明了什么呢？他这一种幼稚的举动只是说明了他的假谦卑、假推辞，因为他明明的知道撒母耳已经高了他，而他就是一国之君了，他是应该借着这一个机会来服侍神，来带领百姓的。他应该站出来让人民认识他，而不应该躲藏起来。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十章第24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，愿王万岁。终于人把扫罗找到了，而且高呼愿王万岁，表现他们对扫罗的拥护和支持。让我们来看第15节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。这也说到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。凭这里的记载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撒母耳是撒母耳记上头一部分的作者。跟着的第11章到第12章记载了扫罗他怎么样的打败亚门人，和撒母耳怎么样把权力移交给扫罗的经过。扫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王呢？他除了外表可以得到民心之外，他所作所为的又是怎么样呢？这才是最大的考验。因为外表只是短暂的虚浮的东西，真正内在的品格和能力才是最主要的。一直以来扫罗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不够坦诚，他实在是一个好的演员，但却不是一个好的君王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第11章，我们看1-3节的经文。亚门人的王拿瞎上来，对着基列雅比安营。雅比众人对拿瞎说，你与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服侍你。亚门人拿瞎说，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，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，我就与你们立约。雅比的长老对他说，求你宽容我们7日，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，若没有人救我们，我们就出来归顺你。 亚门人的王拿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，他对基列雅比人的要求也是极其残忍的，所以雅比人就去向以色列人求帮助。接着我们来看沙漠记上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，将这话说给百姓听，百姓就都放声而哭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，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？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。扫罗听见这话，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甚是发怒。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，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，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，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。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。我们在这里要留意，扫罗和撒母耳在这个时候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。扫罗要倚靠撒母耳，他不敢单枪匹马的行动，他在对百姓的要求之中把自己的名字和撒母耳的名字放在一起，吩咐人出来跟从他和撒母耳。结果百姓都出来了，因为他们害怕扫罗，也害怕亚门人，恐怕亚门人会来攻打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十一节。第二日，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，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，击杀他们，直到太阳近午，剩下的人都逃散，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。扫罗把他的人分成三队，率领他们出去击杀亚门人，结果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，剩下的人都逃得无影无踪，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二节。百姓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原来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少部分的人是反对扫罗出来做王的，可是撒母耳并没有正视这少部分人的抗议，他一直等到这些人自动的归顺扫罗，由抗议转变为接纳。扫罗带领百姓攻打亚门人的这件事，就收服了许多叛逆之人的心。好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经文。扫罗说，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，我们要往基甲去，在那里立国。众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。终于所有以色列人都接纳了扫罗为王。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，可能对扫罗为王也有好感，认为扫罗也是合适的人选。只可惜扫罗的事迹不是停在这里，还有下文，所以正确的结论要等到后面才可以做出来。现在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向我所求的，我已应允了，为你们立了一个王。这是撒母耳所做的诗，也是他向百姓最后的训话。撒母耳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领袖，他成功的把扫罗带了出来，立了扫罗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。虽然以色列人选择要王不要神，然而如果他们继续听从神的话，神 仍然会赐福他们的，这是一个千载不变的事实。扫罗现在已经被立作王了，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大好机会，他可以好好的在神面前显出他的忠心和领导的本领来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三两节，现在有着王在你们前面行，我已年老发白，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，我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约待过谁，从谁手里受过贿赂，因而眼瞎呢？若有，我必偿还。结果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，因为撒母耳是正直的，他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当中最顺从神、生活最圣洁的一位。